四位同学大家好，那刚才我们静坐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自己也有点像磁铁一样呢？我们说我们要观我们的呼吸，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任何的声音传来不要理它。你没有发现到我们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呢？好像就很喜欢把这些不现在不应该去想的事情，现在不应该去注意的事情呢，都把它粘过来了，而且好像不太容易把它放下，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所以我们呢，今天的题目说磁性的我，也就是说我们好像一块磁铁一样。在座的各位或许有一些会觉得，为什么说我们像磁铁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在注意着很多事情，也在也被很多东西吸引去，然后我们心里呢，常常也很想需要很多的东西，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们对好听的声音，我们追求，我们希望听到称赞的话，我们听到希望听到美妙的音乐，我们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呢听到嗅到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香水呢就很畅销。还有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这个椅子呢，这个真的很不舒服。如果像沙发一样跟你躺着这样子来听听我的话，你或许就很高兴了。那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床铺、我们的桌椅都能够很舒适。那所以呢，我们对于周遭的很多东西呢，我们都对它有一些的要求，那也希望说这些要求能够适应我们心里的需要。当它适合我们心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好的感受呢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好的感受永远是我们的。所以呢，如果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事实上我们心里不断的往外追求，往外吸收东西来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这个音响方面，在生活方面，在接触方面，种种呢都希望更舒适，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想想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个真心的需求，所以我们拼命的吸引了很多东西，吸取很多信息来给我们自己，而不单现在拥有的，我们还不断的希望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来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像一块大磁铁，吸了一些衣服、住宿、食物还不够，还希望说还有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像块磁铁，所以财务、金钱希望越多越好，这是无止境的。买了一间房子还要第二间房子，第二间房子过后还要第三间房子，对不对？买了一辆汽车过后还要买第二辆汽车，还要更好的汽车，没完没了的。不单单是财务，那我们的名誉，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地位能够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受人赞叹，我们希望我们的名誉呢以后呢这个家户呢都揭晓，大家都知道我们，那所以对名闻利养也不断的追求，希望说越来就是被提升。那还有对食物，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越吃越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对好看的不单单是好看的东西，还有朋友啦，这个男女朋友啦，我们都不断的去追求。 那所以呢，店主、朋友、地位、名誉、权力、赞叹这种种，你想想，我们是不是不断的在追求他们呢？我们是不是像一块磁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财物，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越来越高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名誉，越来越多的称赞，这是我们追求的。但是有时候你说，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的啊，有的坏的我们并不是追求，但是呢，我们也像磁铁一样黏着它不放啊，人家给我们的批评我们死死握住也不肯放掉，然后心里就很懊恼。我们这块磁铁呢实在是很麻烦，好的我们是拼命的去希望越来越多，那不好的我们要排斥排斥，但是呢有时候还是排斥不了，它还是黏着我们，就像人家的批评，人家的诽谤，我们说好，把它当成风一样让它过去吧，但是心里就过不去啊，它还是黏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这块磁铁好像，当然好的是拼命的吸收，坏的呢我们希望放下，但是它又好像磁力特别强也放不下。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这个我呢，我们呢很像一块磁铁。大家对这个题目现在有没有一点感觉呢？为什么说我们像一个磁铁呢？我们是不是像一块磁铁一样拼命的吸收很多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像一个磁铁一样呢？为了什么呢？啊，有些人说啊，是为了生存啊，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啊，为了更快乐啊，所以我需要有财物啊，有名闻利养啊，那我才能够生存的有意义，让我生存的更快乐。有些人说为了家庭啊，有的人说为了社会的进步啊，那所以是种种的原因。但是虽然这些原因听起来都好像不错啊，那为什么在这样吸收了这么多的权力地位，为了幸福，为了快乐，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真正达到我们期望得到的快乐呢？很多人认为说只要我钱很多我就觉得有安全感，我的生活就有保障，或者是说如果说我的地位高了我就觉得稳当了，如果我的朋友多，我随时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有人能够帮忙我，那种种的这些追求，还有房子啊汽车啊，那我们不断的追求，希望有越多，那我们就觉得生活越有保障。但是这样的追求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或许有得到暂时性的一些快乐，暂时性的一些保障，但是打从心底里呢却常常就是觉得一点不安。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你刚刚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啊，很高兴啊，对不对？好像总比还在找工作的时候快乐的多了，但是你心里真的很安心吗？很安吗？不跟人比对不起烦恼，所以如果说跟人家比呢就是起烦恼了。那有时候在想的长远下去的时候呢，你也会想说，那我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我永远在这个公司做下去吗？那是比较长远的问题了。那或者是说，万一哪一天这个老板换的人呢，或者是说本来没事的，突然间来了一位新的同事，然后跟你格格不入的，本来工作环境很愉快的，本来跟 公司里面的同事是很愉快的，突然间来的一个新的人的时候，然后觉得格格不入的时候啊，就开始觉得不高兴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结果呢，它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呢，事实上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条件性的。就像你所说的，如果跟人家比，就会起烦恼。那换句话说，你只好尽量的像写静坐一样，不要的念头赶快切断，不要去比。那慢慢的加强这种定力的时候，或许就能够做到，哎，那个不要去跟人家比，烦恼事情不要想，尽量就安心的安置在现在当前。那这样子呢，或许就比较高兴一点，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去顾虑过去，也不要去顾虑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要去担心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高兴的活在当下。那所以呢，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断的追求，但是事实上，打从我们心里呢，我们知道说，它其实是有变动的可能性的。那它是条件性的，如果说这个条件一改变的时候，我们这种安全感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你本来做得很高兴啊，哪一天公司宣布说下两周我们要观察大家，可能会做一种调整，哦，大家的心里就七上八下了。本来是做得好好的，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所以呢，我们不断的追求种种的财务、地位、权力、眷属、朋友，那但是呢，我们打从心里呢，却总是呢，还是有一丝的不安，总是觉得说，虽然我们希望好的状态能够永远保持，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又知道说，它其实是变的，它不可能永远的。可是呢，又在心里的另外一个矛盾呢，又是不太愿意接受它变化。我们就常常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你说是不是呢？大家如果有交男朋友女朋友的，你有了男朋友女朋友，你希望说，哎，我的朋友永远对我非常的忠诚，那你的朋友对你也非常的忠，也不错啊，现在都很忠诚啊。那所以，但是你心里都想，不知道这个能够维持多久，所以你还要是不断的要表示你也对他的忠诚，还有呢，也常常要关怀他、鼓励他，希望他永远呢对你还是有好感，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还是条件性的，打从心里我们还是有一丝的不安。所以呢，这种种的追求，不管是财务、权力、地位、朋友，我们都知道说得到了好像有安全感，但是内心深处又知道它有可能会变化的。那所以呢，总是不能彻底，心里总是会有点不安。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带来一些压力，或者甚至一些斗争。那比如说在希望追求权力地位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凭自己的能力，但是也有同事在凭自己的能力去争取他的地位的时候，那我们心里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嫉妒、不安、矛盾、恐惧、压力就会产生。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是产生了这种种的副作用。所以我们说我们追求这些是希望达到快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有很多的附带的不快乐在一起。所以最终呢，我们得到的那个快乐呢也不完全彻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追求一个快乐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所采取的心态或者是行为方法，有时候包含了一些我们个人的嗔恨、嫉妒、自私、矛盾种种的一些心态，所以呢， 当我们说到佛教的因果的时候呢，这因果非常的这个分明的。我们做好事，希望达到好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种种不善的心态的时候呢，你发现虽然你这个达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但是它附带的会有一些差别因缘，会让你呢虽然得到你要得到的，比如说你努力的工作，你希望买到一件物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取得你用了一些不是很合法的手段，或者是说在人事过程当中起了很多的纠纷，然后制造了一些人事问题，最后你虽然买到了那些物质，但是你会发现它就带来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一些差别因缘，所以那个快乐才是不是很究竟的。这就是佛教的因果非常的分明。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个，我们只讲我要这一个，我要这一个，我们没有想到呢，在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同时所做的一些其他行为，身口意行为，他们也同时在制造它的因果。所以呢，这个大的这个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它是附带的，有很多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呢，常常有的时候人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样子说总是不圆满呢？其实有很多附带的因缘条件我们没有看得很清楚。那所以呢，在我们追求我们对自我的这个地位、权力、名誉种种的过程当中，总是觉得它不能够很圆满。然后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它带来了种种的苦、烦恼。在过程当中，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快乐，但是呢，也在生活当中呢，会发现到其实也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那比如说，这个眷属的，我们希望追求与眷属同在，有好朋友，但是眷属朋友总是要分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磁铁又产生作用了，不愿意放开，不愿意放下，那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痛苦，因为你这个磁力啊，你一直想吸收你的这个朋友，一直黏在一起，但是呢因缘条件就是如此，必须要分开，硬的要扯开，那时候就很痛苦。同样的，名闻利养、地位、权力，我们吸收了到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这个吸力啊，很强的把它吸住。那但是名誉、地位、权力能够耐多久呢？它迟早会消失的，会总是因缘条件变化的时候就会离散。那但是当他必须要离散的时候，我们又不愿意放下的时候，那这个要硬扯的时候呢就很痛苦。如果你自己愿意放下，那就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苦就是来自这个粘性，这个磁性特别强的时候呢，你的苦就特别强。还有呢，我们不断的追求，我们希望追求的更多，我们要吸收更多，但是你激励不够强，吸不了那么多，有时候也很烦恼，明明想把那个东西记下来，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够，记不到，求不得，那也很苦，对不对？看着那个拿不到，这个叫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那所以呢这也很苦。那所以呢，我们的确像一个磁铁，那这个磁铁呢又附带给我们以为说只要我吸收很多东西就可以我带来快乐，但是附带的它又给我们带来痛苦。那是不是这个磁力不够强呢？我们要强一点把那葡萄都吸下来的话，或许就好一些吧。那有一些人是这么想，所以呢就更加强他的磁力，也希望说能够吸收更多的东西，能够呢更坚固他的自己的见解，他自己所要追求的事情。那这无止境的一段的追求以及贪欲呢，有时候扩展的越大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就像我们看到战争， 发动战争的事实上就想侵犯 别人的国土，希望说能够有更大的领域，拿出更大的权力。他希望说只要我能够占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安心了，我就应该很有权力了。但是如果我们翻翻我们的历史课本的话，你会看到不管多大的一个国家，多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最后也还是衰败的。我们说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领土，在某一个时候他曾经差不多跨越了半个世纪，但是曾几何时他也要衰败啊。所以不管你的地位、权力、领土占领了多少，它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欲望，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当你占领了这么多的地方的时候，你内心真的很安心吗？很安吗？你会很担心哪一个国家会要报仇，哪一个地方的人民想要看这个闹革命，哪一个地方想要暴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得到的权利，事实上也不是很安心的。所以呢，由于把这个磁力加强，能够吸收更大的力量的时候呢，就能够越快乐。但事实上是相反的，它给我们更大的忧虑以及更大的不安。所以我们人就是很奇怪，我们是像一个磁力，我们像一个磁铁一样，我们想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想依赖着很多的东西，但是又觉得依赖着很多的东西又似乎不能够得到真正完全的自在。因为当我们要依赖的时候，它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痛苦。换句话说，它跟我们变成是一种关联。我们依赖这个东西，比如说你们很依赖，我们就说手机吧，现在大家好像手机都不能离手了，哪一天手机掉了，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失去联络了，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手机跟我们呢就有一种关联了，失去了它，我们就好像失落，我们很想依赖它。但是我们依赖它的话，就想说我为什么要依赖一个东西，我能不能完全自在呢？能够自由自在，为什么要依赖一个东西呢？所以我们的矛盾的心理就是，我们很想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依赖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又想超越这些东西，又能够希望得到真正完全自由自在，超越时空的限制，超越东西的控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事实上我们仰赖很多东西的控制，单单说电灯、电脑，你去 shopping center， 他说电脑宕机了，对不起，今天不能卖东西。你说是不是太仰赖了这个机器？那所以当我们仰赖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变成像一条绳子一样把我们绑着了。所以我们这个磁铁呢，希望吸收很多的东西，不愿意放下。第一个给我们加强，你想象一块磁铁吸收很多的东西在身上的时候，它就像一棵树，太多鸟停在上面的时候，那个树枝都要倒下来了。或者就说如果你们去雪山，你看一些树，如果下雪下得太重的时候，太多的时候，那个树枝都垂下来的，也是甚至折断了。所以一样的，我们这个磁铁吸收了很多的很多的东西在身上，给我们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压力哪里来，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吸收了这么多的东西，吸引这么多东西吸到自己的身上来，那给自己产生那么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矛盾的情况， 我们一方面希望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一个快乐自在的生活，所以这个本来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在我们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反而给我们自己增加了这么多的压力，好像是背道而驰。且换句话说，这个方法上好像出了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人，其实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共同的目标其实就是追求快乐，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甚至所有的一切众生，其实大家根本的目标就是希望快乐，只是说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在采取的这个方法上呢是出了一些问题。那在采取的方法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一些甚至更无知的话呢，在采取方法的过程当中采用不如法的方法危害别人去达成自己的利益，那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给自己增加压力，还给别人增加痛苦。那同时在因果方面来说，最后呢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得到的果是快乐，但是事实上我们种的因呢并没有朝向我们要的果，那个方法出了问题。那所以我们想超越，我们想自在，我们想要快乐，但是我们就养了这么多的东西，结果呢造成了相反的一个作用。那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反观自己，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我们会采取这样错误的一种方法去追求我们要得到的快乐呢？为什么我们会像一个磁铁一样吸收那么的多的东西，好的坏的都拼命的吸收？这个磁性是从哪里来？这磁性是从哪？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大的吸收力呢？好像只要听到人家说新的 iPod 新的电脑新的 music， 我们都很想我们也要有一份那你这个电影那个戏很好看我们蠢蠢欲动，我们你看这个磁力很强，到处都想去把它寄过来。那这个磁性是从哪里来？贪。那所以呢这个磁性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贪欲，那这个贪欲又是从哪里来？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的贪欲，我们的贪欲是对外在的东西的贪婪。那在佛教详细的分析下去呢，我们说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身心，我们说是五蕴合合，就是新的同学可能没听过这个名词，五蕴呢也就是色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呢的活动呢其实就是这五种这个东西，五种五项的这个的五个项目呢合作起来，那合作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身心的活动。色呢就是物质性的，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我们的身体那这就是色。那受呢就是感受，当我们有感受过后呢就是这个就是领纳的一个作用，就是感受。那想呢也就是说取向或者是一个概念，当你有感受过后你就取一个概念。然后行呢也就是思想的一个造作或者是一个意识的一个作用。那所以一般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就有一种感受，感受了就起一个概念，概念的这个思想就开始有一种有一激烈的活动，然后就采取一种意志的行动， 就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是不需要去拿还是我很讨厌。那这个是呢，也就是了别的作用。对，这个是呢能够去分别，这个色能够分别受想行识。那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就是这我们的整个身心的作用是物质以及精神的和合。色是指物质方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方面的。那受想行识是精神方面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其实就是精神以及物质的一个和合。那整个身心的运作，我们对外在的事物的之所以会染着呢，其实也是靠这 五个项目呢的一个正常的运作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东西我们就起了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去执着。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四字住，也就是说这个四呢它是了别作用，它了解它这个整个过程呢，这个受想行识的过程，让我们对一个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这个意识行动呢能够有一个了别的作用。而这个事呢还不断的就是执着或者是住，就是对住，住于色，住于受，住于想，住于行。换句话说，对我们的感受它了别过后它染着，对我们种种的概念它也去执着，那对种种的我们的一个意识行为呢，它也去住于住，就是住，也就是说去染着于那个我们的意志，染着于我们的概念，染着于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染着于我们的感受，所以到处的住在哪里？那所以呢，就变成说，我们对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我们起了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这个意识的了别过后呢，我们就去染着。染着的话，那就变成对每一件事情呢，我们都去执着了。那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我们有时候把这个五蕴呢，就是叫做五体蕴。也就是说，它倒是实体。对，这个事呢，换句话说，这个事它是了别，但是它是并不是智慧的了别，而是纯粹是我们情绪上的一种认识，而并不是智慧的透视。所以呢，因为情绪上的认识，那看到了喜欢了就想说，所以就变成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在这样子的五蕴的一种五蕴，我们说五蕴直胜的运作下呢，那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呢，都处处的去染着。那因为这个五蕴的这个运作，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身心的作用。那但是因为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呢，让我们起一种错觉，认为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自我中心。因为这个五蕴这个事呢，他开始认为的，这是我看到的，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想的，这是我的意志。那所以呢，是产生了一个很强的一个自我中心。这个自我中心感呢，就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力，把所有的东西呢都吸收过来。因为他是要把他对所有的东西都执着去染着嘛。那所以呢，这个五蕴呢就变成一个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凝聚力。那强有力的凝聚力呢，就所有的东西感受的所有的接触到的东西，就把它凝聚凝在这个自我中心这里来。所以换句话说，因为这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意识，然后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一个自我的一种感觉。那有一个自我的感自我感的时候呢，那就自然就产生了对自我的爱染，对自我的珍惜， 是自我，所以我们叫做自体爱。对，因为有一个自我感，所以就产生了自体爱。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惜，对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特别强的一种意识。那有了自体爱过后呢，那接下来就有除了保护我们自己，还有要保护或者爱这个爱惜我们属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境界，或者是属于我们的一切东西。所以就是外在的呢，就是境界爱。所以当我们产生了一个自我中心感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自我就非常的爱惜。自我爱惜过后，你扩展的就是有我所有，就是任何属于我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去染着，同时去保护，同时呢去避免了别人侵犯到我们的东西，还有希望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就是因为这个自体爱，我们希望这个自体呢能够拥有更多的东西，希望这个自体永远舒服，这个自体呢是能够得到赞叹，所以我们就会要拥有很多很多东西，就开始产生，然后就对境界，就刚才所说的种种色身香味触呢，其实都是属于境界爱方面的。那因为这个自体爱的产生呢，那自然就产生境界爱。那我们一般说这个，因为这个我自体爱的产生，就产生了一个我的概念。所以我的概念呢，它就在接下来呢详细的分析，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吃，所谓我吃呢，也就是说对自我不能够了解，我们不了解说我是无印和合的，而把这个我呢当成是一个实在的我。对，我吃也就是说对自我的真相不能够了解，就是无明。然后呢就产生我见，我见呢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五蕴其实不是真实，不是实在的一个我，但是我们把它当成我，所以叫做我吃。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不了解五蕴的真相，把它当成我，这个叫做我吃。那把它当成我过后呢，又执着于它为自我，就不单单是说我只是一个 wrong concept， 就是这样子，而且还染着执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叫做我见。所以我见的自就是执为，就是执取自由，就是说执取，就是把它真的当成自我来执取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这个强的。然后有了这个过后呢，你执取自我过后呢，就这个有点自尊妄大了，就希望说自己能够是最好的，那就产生我慢，对不对？然后产生我慢呢，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我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会很爱护，所以就产生我爱。对，我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去爱护，都要去贪婪。那所以就产生了我吃我见我慢我爱的问题。那这四个根本烦恼，我们这个叫做四根本烦恼。这四根本烦恼呢，只要我们还没有这个正的解脱的智慧的时候呢，这四根本烦恼呢时时都在操作着我们。那所以呢，也就是这四根本烦恼在驱动我们呢，去种种境界去贪婪。那在今生呢，我们这个自体爱，然后呢，这个对境界去贪婪，所有发动的行为都离不开我吃、我见、我慢、我爱在背后的驱动。那所以，那这个是在今生，那到在今生呢，当然我们这个。对自己的染着，那同时呢 对自己生命的那种爱惜以及拾取。那当我们到要临命终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希望继续的活下去，因为我们那么珍惜自己。那所以呢，这个肢体爱，然后对来生希望继续的生存下去，它就叫做后有爱。那对后有爱呢，那还有对后未来的境界呢，也会有所的这个染着，我们就叫做这个来世的境界爱，或者是叫做毗毗宇宙爱。那所以呢，这个后有爱呢，在我们要临命终时，我们还希望说继续的活下去。那继续活下去，当然又包括不单单是生命，还有你的生存的世间。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在当我们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往生的时候呢，有所谓的正报以及依报。所谓的正报呢，也就是说我们带来的这个身体，我们生活在这里，但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就叫做依报。对，比如说你出生是人，然后你生存的一个环境呢，就叫做依报。那所以呢，正报与依报呢是必然在一起的。那所以在我们对自己爱，指自己爱，然后我们如果说在临命终时又在由我们的后有爱的驱动呢，追求新的生命的开始，那在继续轮回的时候呢，那下一个正报，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贪婪的，就是还有依报，也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间以及所有的一些物质的一些享受。那这个是说到呢，我们这个因为自我中心，所以就产生了我爱我见我慢我痴，产生自己爱，产生后有爱。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种不明白自己这个我的真相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轮回生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有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贪，因为我们的贪对外境的贪婪，所以有这个对外境对这个爱呢，这个贪婪呢，所以呢，我们就对自我有执取，对外境界有所执取，然后呢，接下来就感染了来生的一个果报。所以在如果大家记得十二因缘，我们上个学期所谈过的十二因缘，我们拿中间的一段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受然后接到爱喜有，然后就生老死。那所以呢，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今生，这个是今生的这个阶段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起了爱了，贪婪，为了自己这个自己爱，然后我们不断的吸收。所以起呢，其实是爱的扩展，也就是比爱更强。爱呢，与这个就是说喜欢想要，然后这个取呢是更执取，是爱的一个扩展。那所以因为一个执取，那所以呢就说到这个对我们自己爱，对境界爱，然后对它拼命的执取，抓着不放呢，在你的概念上呢，你就希望说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就有后有爱。那所以呢，从爱然后去执取，在今生不断的培养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一种执取的一种概念呢，那自然来生呢，我们就感到来生。这个有呢，一般我们说三有，也就是说 我们会感到投身异界、色界或者是无色界。在座的还记得异界、色界、无色界吗？那异界、色界、无色界呢，其实我们说的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六道轮回呢，其实就包括在这三界当中。如果你们记得，如果有谁唱过三宝歌的，你记得三宝歌吗？有说到三界如火转，三界呢也就是指异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说在我们说到六道轮回当中呢，我们有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以及天道，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知道，对不对？所以那地狱呢，那天的最下面六层呢，也还是在异界天。对，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还有天的下面底下的六层呢，都是属于在异界。也就是说，在这一界的众生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欲望。那到了这个色界呢，是属于天界，天的一部分。那这一个色界这里呢，他们这个对比如说男女啊饮食的这种欲望呢，就已经没有了啊，只有色界。那在上面呢，无色界呢，可以说是禅定功夫比较好的，但是它也属于天，这些都是属于天。那在投身到无色界天的呢，基本上呢对色，就是说对这个色身以及对种种的这个贪欲呢，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呢，在他还有意识的一个存在，他就是，但是意识上他还是认为有一个我，但是他对这个他觉色身是无常的，以这个欲望是无常的，那些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意识上呢，还是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这是无色界。那所以这个叫做三界，所以三界呢，其实涵盖了六道，这样清楚吗？那所以说到这个有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断的爱染，不断的执取，自然感得来生的这个这个生命，也就是有。那这个有呢，就是你可能生到异界、色界、无色界，那就看这个个人所造的业，个人所这个培养的修行。阿修罗呢是这个其中一道的众生，那他们呢就是嫉妒心、嗔恨心很强，喜欢斗争。那所以生到不同这个界的这个众生呢，他跟他所造的业有关系。那所以造恶业的都到下面，因为畜生、恶鬼、地狱，我们叫做犯恶道。也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造作的恶业特别多，那就叫善恶道。那阿修罗呢，有一些阿修罗是有福报，但是呢他的嗔恨心、嫉妒心很强，喜欢斗争，那所以呢就叫做阿修罗。好，那这说到呢这个我们这个慈性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一个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自我中心感而产生出来的。那因为这个自我中心感就产生了这种种烦恼，我见、我爱、我慢、我痴。那再加上我们如果继续对这样子的一个我的这个真相没有办法了解，不断的被这个我见、我爱、我慢、我痴牵引着团团转的话呢，那不断的就被这个无明牵着走的话，那我们就不断的轮转生死。所以呢这是说到这个慈性，慈性也就是从这个无明对自我不能够了解而产生出来的。那从一个从不能够了解自我 所以产生了一个自我中心感，和自我中心感就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磁力。那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自在与快乐，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问题去下手。这个磁性是从这个我为中心而来。那所以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我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我要产生这么大的磁力？为什么这个自我跟中心感要那么样大的膨胀？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研究这个我是的本质是什么。那刚才有谈到呢，我在佛教我们把它分成，我们说这个我是物质以及精神的和合。刚才谈到五蕴，对不对？刚才擦掉了。那有谁还记得刚才我所写的那个五蕴？新的同学们记得，色受想行识啊。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我，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是我，但是我们仔细的分析，它其实也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一个运作，是精神与物质合在一起的一个运作，就是在。这个物质上呢，我们的种种的器官，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整个四肢，那再加上我们的精神作用，就是感受，然后概念，然后意识的操作，然后再发动我们的接下来的行为。其实我们的身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每一个时刻它其实不太一样的，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我，它是很多因素组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色，我们现在说刚才说色受想行识，色这个物质的肉体，在物质的肉体，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呢，啊，它真的还可以分的很细的。你单单看我们的神经系统就够复杂了，再看看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肠胃，心脏，你的肺器官，你的牙齿眼睛耳朵鼻子皮肤，这多少多少的部分配合在一起，还有我们血液不断的循环，细菌与呼出，你的细胞新陈代谢，哪一个时刻这个色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刻是一样的。那色受想行识，我们的感受每一刻，事实上这个会有感受，也因为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本身，这个皮肤本身就已经是那么多条件因素条件组合而成，再加上它还必须要碰到东西，那个对方也是因素条件组合而成，然后再加上呢，这个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呢，然后有感觉，然后才会有意识，然后才会有决定要怎么做，对不对？那这整个过程，它事实上是要很多很多条件去配合在一起的。哪一点是叫做我？所以哪一点是我？真的不容易找到。所以佛陀呢，帮助我们分析这个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处处染着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很伟大，你不要碰我。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我，哪一个我是那么伟大？你哪一部分不愿意操作的时候，你就生病了，要不然你就发呆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我是五蕴合合的，你找不到一点它是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身体肉体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新陈代谢，那思想更是不断的变化，而这个思想的变化也靠外在的刺激，也还有靠我们过去的概念，每一个时刻都不断的在变，哪一个时刻的我是一模一样，真的很难找到，不是很难找，但是完全找不到。那所以呢，在佛教分析说， 实际上这个我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是假设我们方为了方便我们说是我，但实际上你找不到一个真实固定不变的我，它只是说这种种因缘条件被健康的配合在一起，那在一个暂时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方便把它叫成我。但事实上它这个我并没有实在性，它是不断的在变化。当我们说它没有实在性，并不是说它是虚空的，它是有一些因素在配合，但是这每一个因素它又靠很多的因素组合而成，而这每一些因素又在变化当中，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定点。所以呢，佛教方便说就说是叫做无我。所谓的方便解说呢，佛教就说无我。所谓的无我，事实上并不是说啊，这个我是没有用的，是空的，是否定这个我，否定这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说，事实上只是要针对我们众生常常太染着于这个我，然后自我膨胀，所以它需要针对，让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是正言和合，不要让这自我中心感太过膨胀。因为自我中心感太过膨胀的时候，你的我慢我见我爱我吃住也会跟着膨胀，膨胀的结果就是你会给自己呢，你就会被这些我呢来操作你，然后你所发动的行为呢就包含了一个很强的我的因素，而内面那个同时也包含了很多贪嗔痴的问题，那所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就不清净，就会给自己带来附带的一个这个副作用，也就是说所带来的行为，所做的行为，它的副作用就是会带来苦果。所以呢，佛陀用种种方法分析，告诉我们这个我其实是无我，让我们能够慢慢减少对自我的这个减少自我的膨胀，慢慢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自我的真相。那所以佛陀用五蕴来解释这个我，那同时呢，佛陀有时候呢也用这个也说明了这个我呢，我们这个我呢是其实也就是物质与身这个精神的合合。那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也就是说是六根以及六境还有六识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叫做六处，所谓六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还有我们的这个脑筋这个意，我们这个意啊。那所以这个六分呢，也就是比较像说，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就是我们的 sense organ。好，能够接触外境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它是比较属于这个生理方面的，那但是这个有这个六根，如果没有外境的时候呢，它也产生不了作用。你的耳朵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也不知道你的耳朵有没有聋，所以要有个境。那产生了境过后呢，那这个六根对六境就产生六识，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就会去分别这个所听到的是什么，然后呢就开始决定，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那样子去染着，去排斥，去讨厌还是去喜欢。那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运作呢，事实上就是六根跟六境跟六识的整个的运作，就是这样子而已。对，这个叫做六根跟六境呢，我们有时候叫做十二处。如果说六根六境加六识呢，叫做十八界。那所以佛陀他用就是不同的方法， 比较有继续心理方面的呢，佛陀用五蕴的方法呢去分析，就是人，我们一个我，这个我这个人呢，他的运作事实上就是如此。那比较喜欢对生理方面有兴趣的呢，他就用六根、六境、六识这样子的方法呢去分析。那还有一些对物理方面比较有兴趣的呢，佛陀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身体呢，这个我们觉得是我的这个我呢，事实上它是六大组合而成。这个中医讲四大，那我们佛教讲六大，那其实也是前面是一样的，地水火风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它是靠几种元素组合而成，坚固性的叫做地，像我们的骨头、我们的牙齿、指甲，这是属于地坚固性的。水就是液体，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血液，还有你的眼泪啊、鼻涕啦、啊，那。火呢就是温度，没有温度就死了，这是温度。风，我们的呼吸，里面总是有风嘛，总会上风啊，有的时候。那风，然后这个空，也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它占有一个空间。如果单单地水火风而已呢，还是只是这个肉体而已啊。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还有意识。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就是物质加精神合在一起，站在一个空间当中。所以佛陀用种种方法来分析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说明其实它是物质与精神的合合，而这个物质本身就是这么多的条件因素去组合而成，那这个精神方面也是如此，你找不到一个境界，找不到一个实在的我，因为它都是条件性，要有这么多的条件组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叫做一个人。那到底哪一点你可以说是我？鼻子是我，耳朵是我。你单单你说耳朵是我的话，你把耳朵拔下来的话，耳朵不能自己运作啊。那如果你把你这个耳朵拔下来，还放在显微镜下看，你还可以看到它还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那到底哪一点是我？那我们觉得骄傲的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可以用种种方法分析，让我们了解这个我呢，事实上它的本质呢是变动性的，是条件性的。所以方便来说，佛教说叫它做无我。那所以呢，无我呢，也就是并不是说我并不存在，而是说它是五蕴啊、六界啦、六处啦、六界啦、这个六大啊这些组合而成，它是存在，暂时性存在，因缘条件性存在，但是它又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没有一刻。你能够找到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所以方便来说，我们叫做这个无我。那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常常不能够了解这一点，我们常常说这个是我，其实我呢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我，那我们来分析这我，这我这个字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指它有主宰性。你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自我掌控能力，还有有支配别人的能力，就是说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但是刚才我们闭起眼睛观呼吸，告诉自己不要听外面的音乐，你的自己的这个脑筋呢听你自己的话呢，你的心里面听你自己的话呢，好像连这个都控制不了。那所以呢，这个我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主宰的，他不需要靠别人的，才叫做我。这个我他的本意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主宰性，不需要靠任何的运营条件，他就是能够自主的。但是我们的自主能力有多强？我们能不能不靠任何的条件而生存？第一个，这是做外在；第二个，往内看，我们对自己又能够自主多少呢？所以，这个我呢，其实就是真正的来说，就是要能够自由自在的，能够有自主的能力。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也能够是这样子呢？实际上，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需要很多因缘条件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掌控自己，外面的条件会变化，对不对？那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无我。所以佛教所说的无我，大家不要错误的观念，觉得说是说到否认我，否认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存在。实际上他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常住独存自主自由自主的一个我的存在，它是条件性变动性的，所以我们方便来说叫做无我。那所以这个无我的原则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说，当佛教我们说我们修学慢慢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我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原来是有一个我，然后我们用佛教慢慢把它剔除，并不是这个样子。而它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无我的，本来就是没有的自我，只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明、错误的观念去执着了一个五蕴为自我，所以呢我们才处处染浊。所以我们要了解，并不是说本来是有我的，然后我们学了佛法过后呢才把这个我其实变成无我，而事实上是我们透过佛法慢慢去把真相了解。这样明白吗？对，它本来的真相，本来宇宙的真相就是如此如此而已，就是本来就是一切的现象都是无我的，到我们是无我，其实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无我的。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真相，我们就把一个一个看成个体。那通过佛法的学习过后，我们希望慢慢提升我们的智慧，而透视无我的真相。那这个只是并不是把我变成无我，而事实上是透视它的真相。那接下来就是要谈的一个问题，既然佛教讲无我，有的人就马上就问一个问题，有这个我的时候，我为我自己做事情，我才有推动力。如果说无我的话，那是不是没有力量了呢？就是每个人说什么为我，为什么，为国家，为社会，为总是要为一个什么。当你是无我的时候，那是不是会变成没有力量了呢？你们觉得呢？会不会，如果说你了解到无我过后，你会不会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反正就没有压力了。有的人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所以有的人说要有压力才会推动我去读书。对，其实呢，当我们常常以为觉得说我有一个我的时候，我才会去推动，但是那个推动的是一我。当你了解到无我，但是我们了解到佛教所说的无我，也就是说它是条件性组合而成。那所以当我们放下一个对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而能够去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时候，把这个自我的意识放小的时候，哎，其实呢，我们开始了解到，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空间，我们是众缘而促成的。 我们其实有赖很多因缘条件让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个人，我们只是在这因缘条件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因缘而已。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那我们也会比较去体谅别人。当我们的我放小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我们这个我们就比我们这个观察事情的这种一种敏锐度或者是一种态度呢，其实就会比较客观。当你这个我很大的时候，你常常就想你们应该要了解我，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去了解别人的心情。常常有的这个青少年九五六岁的小孩子在发脾气，你不明白，他从来不会站在妈妈的立场去想妈妈会是怎么样想的。只有当你把自己的我放下的时候呢，你才会想，哎，如果我是站在他那边的时候，我会是怎么样想。所以当我呢幼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能够越了解别人，越能够感觉到，也能够体会体谅到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的我越大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所说的话受到人家接受，所以我们在听我们听取别人的那种意见的那种客观性就很薄弱。另外一个是我们非常紧张的要在保护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所要的，那我们就不会去注意到我们这个别人的感受。当你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你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呢，你把我放下，你是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让他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当我越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越能够去了解别人，与别人互通的管道呢也就是越畅通。如果我们的我很大，我们的我对自我的见解也就会很强，我们就会要保护自我的见解。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你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常常就会因为你要坚持你自己的这个，你很难客观的去听别人。当你与一个时候，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事情无关紧要的，我就不要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客观的去听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事情。你的我放下的时候，哎，然后那时候因为你能够客观，你会去体谅别人，从别人的角度来观看事情，结果你跟人家沟通的这个管道呢，也就比较畅通，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也就会比较少。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当我越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越能够跟人家沟通，其实然后我们的视野其实也会越广。当我们一个我的时候，你这个我这个我卡在你的眼前，你的视野呢其实只看到一个我。当你这个我越小的时候，哎，你可能考量的事情呢就会更广，考量的角度会更广。因为你不是从自我出发，你是从每一个角度去出发。像你要办比如说我们办玻璃奶，大家都并不是想自己的，那是这个玻璃奶到时候会怎么样啊，我们就是想到哎，这个部分要怎么做，那个部分要怎么做，全面性要怎么样。但是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自己做某一个事情，然后别人比如说你去一个 expo，然后别的公司也要在那边展览，你也要在那展览，你只想到说我这个我要怎么去成就我自己，你就不会考虑到说我这个的成见会怎么去影响别人，你只会看到你自己的这一个，你就不会那么全面性看，我不管他整个 expo 是怎么样，我只要看到我这一个，那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的我越小的时候，其实视野越广，视野越广，而且因为我们没有不会觉得说这个自我，万一就是说我这样子，万一别人做的比较好的话，我会不会受到伤害？当我们的我越小的时候，哎，我们只想到说，哎，怎么去做得好，让别人每个人都能够快乐。那所以你受到伤害的那种可能性也比较少。那受到伤害，产生嫉妒、产生烦恼的机会少的话，那我们也就越自在。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同时呢，如果我们能够我越小而觉得说，哎，这我们这个 这个并不是为自己而做，而看到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你去拼命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你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其实更大。所以呢，当有一个我的时候，我们有推动力，但是当我们的目标只是为我的时候呢，你的推动力不管多大呢，还是基建在这个我的范围，只要满足到我的就够了。当你是无我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界限的。即使上要能够做得好，怎么样做得更好更好，给所有一切众生的话呢，你那个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反而更是无限的。所以这是很奥妙的。有的人就觉得说，只要有我才能够有力量，事实上无我所发挥出来的力量会更大。所以这就是如何这个佛菩萨们所发挥的力量。为什么佛菩萨能够发挥出这么多的力量？因为他是无我，他没有考量到自我，全力的发挥出来，你会发现那个力量真的是无限的。所以无我的力量是没有极限的，所以菩萨所发挥出来的力量，那我们说在这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首先有时候我们开始呢觉察到这个我慢慢降低，然后体谅到所有的众生跟我们都有一样的喜好，一样的感受，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虽然大家现在都被自己的某一个程度的无明和虚见所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或许不圆满，或许会触恼人家，但是呢我们同感，其实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我们都是烦恼众生，我们也希望自己的烦恼能够减少，只是偶尔也还是会被烦恼驱动而触恼到别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会去体谅别人，原谅别人，而对所有的一切众生产生这个关怀以及慈悲。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自通自法，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体会到所有的众生跟我们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慢慢的提升智慧，慢慢的减少痛苦，慢慢的这个能够解脱自在。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自己也这样希望，别的众生也这么希望，我们把这种心情呢扩展到所有的众生，培养一个众生，我们叫做众生缘慈，就是了解到众生跟我们同体，我们希望说所有的众生我们了解到众生都跟我们一样，那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希望快乐，他们也希望快乐，那我们把我们的慈悲呢散发。那更进一步的，在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提升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事实上所有的众生都是这个无我的，其实他们都是因缘条件促成他们现在的情况，都是有变化，都是有进步的可能。而我们大家每一个呢，其实从这个法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本质呢，我们都是属于无我，都是条件性，那本质呢事实上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去分别谁是就是不会有这种什么种族分别啦，这个国家的分别啦，贫富的分别啦，我们能够呢从法上呢去了解到一切众生其实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平等的心，叫做法缘慈啊。所以从众生缘慈了解到众生与我们一样，而产生这个发挥我们的慈悲心，到了解到我们法性上是一样，就是法缘慈。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法缘慈已经是到平等的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无条件性的，也就不必去想说是因为法，因为我们是平等，因为我们是什么，事实上就是平等啊，超越了一切。所以那时候就是无缘慈，没无缘的时候并不是说跟你没有缘，而是没有条件性的发挥他慈悲，不像我们现在所做的慈悲呢，是因为我认识你，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所以我必须对你慈悲，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必须对你慈悲那但是无缘慈就像菩萨的，不管认识不认识，所有的一切众生他都无条件性的去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而没有丝毫的我的心的存在，而只希望看到别人能够慢慢的进步，慢慢的快乐，那也没有抱着任何要人家回报的心。那所以这个是从，所以你可以看到无我的力量是没有期限的，它发挥到最后是无条件性，也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就是这边自由自在的。那所以可以看到呢，无我的这个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呢，最后呢我们就说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感觉就是能够无条件性的发挥我们的大慈悲心，能够感觉到所有的众生跟我们同体一样，众生的苦就是等于我们的苦，同体就是像我们自己身体上跟我们联系在一起一样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完全是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的，那所以这样子发挥出来力量是无有限制的。那所以这个是从了解到我，然后慢慢了解到什么叫做无我。那但是从我们现在的程度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从这个了解到，从这个还有那么强的一个我的中心，自我中心感，去慢慢培养去了解到无我呢？那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靠智慧，其实要能够启发无我的这个智慧，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对，要启发无我的智慧呢，第一个当然从佛法的角度呢，不管怎么样的修学呢，启发智慧的过程都是经过闻思修证，也就是说听闻佛法，多听闻佛法，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上个学期大概都已经谈过的，今天差不多正好跟他所以一些名词我就不用讲得太详细，也正好上个学期刚好都谈过了，这些无我无常啊、五蕴啊，这些都谈过了。那所以呢多听闻，像今天我们在把它重复的时候，大家就加强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它，听闻的然后要思维思考，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观察，佛教说无我是什么东西都是无我吗？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什么叫做无我，它意思就是条件性、无常性、条件性、变化性。那所以我们常常掌握这个对世间的一切去观察事情的发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观念去观察，那这叫做思维的过程。你越思维，你在生活当中就把这个所听闻到的佛法本来是很模糊的，慢慢的让它清晰起来，然后你也对他会越来越了解，然后再进一步呢，我们就要你常常如果能够把佛法这个意念在心里的话呢，那我们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在常常能够顺于佛法，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杂念呢就不会那么样的旺盛，心呢就比较常常安住在佛法上。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进一步的修持禅定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心比较容易定下来。那心如果能够专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听闻过的佛法，再加上在生活当中去思维，有时候利用佛法，希望在调整我们自己的习气，在经过的一些挣扎，那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训练。那等到我们的心专注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所听闻的佛法，再加上过我们这个在平日酝酿不断的酝酿到它成熟的程度的时候呢，心专注到某一个程度，刚好这个，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思考的也酝酿到一个成熟的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知识开始所认识的这个知识呢，它就会转换成智慧，转换成智慧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的一部分了。就是你看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就很不需要再经过分析挣扎，然后才说应该是这样子，你会就很自然的就很容易放下，很容易很容易的去处理，依佛法去处理。那所以呢，这个是闻思修，其实也就是八正道的过程。所以在八正道呢，正见呢，我们说正见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听闻佛法开始培养正确的知见，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无常无我这些知见这因果的观念，这些我们都要能够常常稳固的把握住。那在生活当中正确的思维，待会我们的正 正业，也就是在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上的种种作息，这个正命方面呢，我们尽量的能够配合我们所听闻到的佛法去实践。这个就是思的部分。然后在正精进、正念以及正定呢，这个就是修的部分。所以就其实呢，八正道呢也是闻思修，其实八正道也是启发智慧的过程。从正见，然后这个是闻的部分，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这个思的部分。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属于修的部分。那修经过修持禅定呢，那把我们所之前所听闻到的佛法转换成智慧，所以再回把之前的正见呢真正提升到变成智慧。所以呢，八正道以正见为首，最后回归的还是正见的最后的提升。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利用这个八正道，在言语方面呢，听闻知道说我是产生我自我的膨胀，是产生是造成苦的苦恼的原因，造成我们受到种种束缚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去反观我们自己，在我们言语上，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经常反观我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要讲那么自大的话。有些人就是别人在讲话，他总是要插一句来表扬自己，那就是自我的表现。有时候有的会没有办法控制，你会发现，所以当我们学佛后，我们要反观为什么别人在宣扬他自己的时候，我一定很不甘愿，就想也要插一嘴进去，然后呢要表现我也不错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我慢的身体，我们就要看不行，我要讲这句话是因为我想要表现自己，它有什么意义，然后压下来不要让它发起。好，然后呢这个在行动方面也一样啊，行动方面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看到什么东西都想要拿，这是贪欲。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希望要很多东西，这个拿来有什么用，浪费，那我们就不要它。那所以呢，学习去反观我的身体，学习在生活当中慢慢让它减少，这些就是修行的过程。所以修行的过程并不是只是说禅坐静坐而已，或者是去念经而已，而真正的要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佛法记在心里。那不管你是在生活上，在念经的时候，还是静坐的时候，都要能够以法相应，这样子你所作所为呢才能够朝向同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呢，你念经是一回事，然后转过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念经的时候也不知道念什么，你有利用那个念经的时候来修学佛法，提升你的正念，或者是说意念自己忘记过的佛法的话，那就失去了一次机会。那所以呢，利用八正道来反观自我，然后呢慢慢的减少自我的膨胀，从身口意方面呢去观察。那一个很好的方法呢，能够减少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把这个叫做自通之法，也就是说以己托他体。自通之法呢，也就是说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考量，万一我是他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是减少自我中心的一个很好的起步方法。所以，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学生，我们开家长老师会，这个学生呢就没有通知他家长，然后呢，我们就请他来问话。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妈妈星期天很忙，所以我就不用告诉他了。”那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说，万一哪一天你当了爸爸的时候，你的孩子说我知道爸爸很忙，所以我就不告诉他，但不要请他来见老师，你会觉得怎么样？他说我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对。那我就说就这样子就对了，你现在这样子做，你就为你帮你爸爸妈妈做了决定，认为他们很忙，所以不用请他们来见老师，事实上是因为自己不想妈妈听到老师讲的话。但是呢，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完全是从自我出发， 就是说我不喜欢，第一个我不喜欢妈妈听到老师给我的评语，然后就自己做主张，就帮忙做了决定。那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你改天你当了爸爸，你的孩子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时候他才会感觉到爸爸妈妈的感觉是怎么样。爸爸妈妈虽然很忙，但是他们还是很关心他的学业，他们自己会去安排时间想办法来见老师，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从这样子的一个小小事情就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只站在自己立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考虑的事情不周全，而且常常会发生错误的。那如果你能够站在别人立场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能够体谅别人，然后你自我中心也能够越来越减少，然后同时呢，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融洽。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能够让我们减少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起步，从这样子一个学习的开始。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在学佛上呢能够把自我减少，在修学上才有可能提升。那尤其在菩萨道的修学呢，要真正能够体会到无我呢，才能够真正完成我们所谓的六度这个波罗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以后要这个学习要谈的就是菩萨道。那菩萨道要能够真正做得圆满的话呢，就是要能够达到无我的一个智慧，才能够做得圆满。但是当然在还没有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尽量的去学习四通之法，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尽量的去做的。那这样子你会发现你的人缘会越来越好，你也会越来越越来越谦虚，而且呢你能够越来越体谅别人。那所以这是今天谈到的这个雌性的我。说到雌性的产生是因为自我中心感而产生出来的，那但是佛教说一切是无我。那同时我们也解释说，无我并不是说否定人生，否定我的存在，而只是说明它是无常它是条件性的。那而且呢更重要的就是，不要以为我才能够产生力量，事实上无我所产生的力量更是无极限的。所以在佛教里面有说呢，佛教并不这个说到无我或者无生呢，并不是否定人生。事实上呢，说到无生呢，其实并不是不但无生呢，无此生呢，而从这个无生当中更能够无此不生，什么东西都能够做出来，就是因为它是无生，因为它是条件性的，所以它无始不生。同样的，无我因为是无我而它所发挥出来的力量是更大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了解到这个雌性的我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以及烦恼，而怎么样去超越它，而让我们能够从我而进入到无我的境界，从有极限的力量去发挥到无极限的力量，无限的力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达到解脱以及圆满自利以及利他的可能。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这是看个人的这个选择吧。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都是条件性它是无常变化。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物质的，比如说杠骨型的比较牢固，但是一个炸弹下来，你的一个 twin power 还是被炸掉了。所以你本来预算呢它能够耐几百年几千年的，但是一个炸弹下来，你不管它的牢固不牢固，还是无常的。所以有一些我们在预想说，好，我还是把 精神花在那些能够比较牢固一点的东西，但是呢有时候还有一些差别因缘会出现呢，并不是如你想象的那一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我们怎么样继续培养一些因缘条件来稳固它的状态。比如说你的汽车，我们说汽车比如说用十年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说它迟早会这个会摔坏的，会败坏的，那但是你尽量的每半年啊每一年你都去维修保养，然后使用的时候尽量的能够好好的用它，哎，它的寿命可能就长一点。所以在你提供的因缘条件也会影响，那精神方面也一样，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也靠我们这个朋友之间呢认识了过后，接下来的友谊怎么发展，友情怎么发展，也看双方怎么去提供接下来的因缘条件，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时刻它都可能在变化，你现在所提供的因缘条件都有改变它的方向的可能。那所以呢在一个人选择这个他所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是暂时性存在，但是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以及作用。那所以当我们追求它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把它的价值以及作用呢发挥到最高的效用，那物尽其善的时候，那我们当它需要离散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难过啊，就是除非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好应用过后才来懊恼，那才是后悔的事情。所以只要能够物尽其用，那我们觉得没有对不起他，也没有对不起我们，那就好了。好，请问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Maybe, now I'll just介绍就是不同的地方。 Can you read? Are you ready to pass it? Or is that we're looking at the two on the left? Call the session. 不然师傅也受不了。
希望大家
支持基督徒，办法掉啊，后来发现去年大家到最后一个星期把股票掉了，去年一个星期就烂了，
要你干，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说大家都很高兴，也要鼓励他们，然后也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呢，让大家能够这个校园里面能够聚拢佛法。也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年轻人就是佛法的一种态度和精神，因为很多人他以为说佛教就是年纪大的、年纪老的，那佛这个对年轻人呢，怎么样来这个呈现佛教、呈现佛法，用这个新科技的方式把佛法呈现出来，能够吸引更多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说，因为佛教在澳洲不像说在东南亚或者中国地方是传统性的佛教，那在这个西方国家要怎么样让佛教呢能够广泛的去宣扬传扬，同时呢能够表达正信的佛教，那这个年轻人的扮演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我们的这个佛教节呢，年代明年大概明年的年纪，那个年老的一代，然后年轻的一代呢，没有学佛教，那就是断开了，那澳洲就是佛教了。那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希望大家能够鼓励如果即使不能够参加表演，也参加去庄严这个场地吧，那让这个场地能够很热烈，那这个会让大家同感到那种气氛。更当然更希望你们帮忙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同学，你的同学有些并不是对佛法的兴趣，或者是说还没有参加过佛教的活动的，那这个活动是很轻松的，是观赏表演，所以呢可以欢迎大家去观赏，那这样子能够让你们能够把佛法跟更多人分享。
感觉你全部的工作人员都筹备者，都希望听到更多的掌声，带来更多的笑声。
希望大家能共同的力量，然后有更多人做事情的，就是有更多的那个推动力。当然说如果这个就是并不是说最终是为哪一个个人，我们就是希望说佛法好的教法能够更多人分享。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力量者能够积极的去发言。
我们在这里有去年伏击之夜的一滴滴，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来给我拿。
我
最想看的是看前一年的这个伏击之夜，然后更好，也来看我们
那个
滴滴。
那个是最好的。
有时候你不要再成交给你我这里拿文件
对啊对啊你的知识有问题
我是很多人有需求的其实他不同的领域不同需求的人很多可能是
Hello, this is Ang attending the first Dharma talk on session 2. I hope some of you can listen to this. How do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